所以下面我们看这段很有趣，就是秦钟跟智能儿的调戏啊，就是在尼姑庵里面玩的游戏。所以你完全忘掉秦可卿，也完全忘掉丧事，你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嘉年华会一样，怎么丧事会办成这个样子啊？晚上就在庙里面就简直胡搞起来了。那谁想秦钟趁黑夜无人来寻智能啊，半夜睡不着觉就跑来找这个尼姑，你看胆大到这个样子，就在尼姑庵里面竟然就来找智能了。刚至后面房中，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啊，就是这些小尼姑其实很苦的，如果是家里面穷卖过来的话，就要不断的做劳动啊，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做劳动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到石头山有一个海会庵，一个庙里头，那边也是三个尼姑，老尼姑带着两个小尼姑，然后那些小尼姑其中有一个就是家里很有钱的，然后大概捐了钱然后去，他就几乎什么事都不做，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断做劳动啊。我才知道说庙里面的这个阶级其实也非常清楚，就是你如果是卖过来的，你就必须不断的劳动啊，不断的做苦工。所以智能儿大概也很想脱离这个庙，其实你感觉到说他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忙，他刚才跟秦钟讲两句话就被那个智善又叫去做事情，就是他一直有事情要让他做。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那秦钟就跑来啊，跑来以后便搂着亲嘴。好，你可以看到尼姑庵里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很大胆啊，尤其在那个年代，他其实因为看穿了人性，他反而没有任何的隐悔，就是我们会觉得写到这样的部分好像对佛门不敬了，觉得怎么会在尼姑庵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作者太了解人性，也大概太了解当时的所谓的上层文化当中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去了解比较本质的唐朝历史都是如此啊，一个公公爱上媳妇，就是唐玄宗爱上寿王妃，然后爱上儿子的媳妇实在很难办，最后就是寿王妃就出家住在道观，然后重新娶进来就是杨贵妃啊，就是杨贵妃。所以武则天是皇帝这个唐太宗驾崩，他没有生产，所以全部就做了尼姑，做了尼姑以后高宗进尼姑庵去跟他有私情，又把他接出来变成妃子。唐朝的历史都是这样子，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所谓上层社会里面这个所谓的佛法对他们来讲也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仪式，可是在内部里面也并不是清修啊，并不是真正的清修。所以这些部分也许我们读起来会觉得蛮触目惊心的，就是在一个尼姑庵的夜晚竟然就发生这样的事啊，就搂着这个智能就亲嘴。可是作者当然有一个我一直强调的平等，是我觉得他觉得他也不把智能当成出家人，他就是一个少女嘛，只是剃了头发而已，那他也很无辜啊，他为什么要去做了少女，不过家里穷就卖去做了尼姑了，那么他是不是应该有他少女的自己爱情的向往呢？好，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可以很现代的角度去读《红楼梦》的，就如果你用一个保守的角度，你觉得《红楼梦》很多的逾越跟禁忌，可是逾越禁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作者其实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大胆的去破除了传统的看法。他觉得他可能会说，为什么尼姑不可以谈恋爱，如果他是被卖到尼姑庵去的，而他自己有他爱情的追求，他为什么不可以？好，所以其实这里面反而是作者非常现代的部分，所以用现代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活泼的东西。和智能当然的反应不一样，智能毕竟觉得自己是一个尼姑，然后在佛门里面清修的一个小尼姑，智能就急得跺脚说，这算什么，再这么我就叫了，就是他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反应要抗拒，就说你在干嘛，就在庙里面半夜跑来亲嘴这样子，他就跺着脚说，这算什么，再这么我就叫了。那可是他也没有叫，对不对？因为他也爱秦钟，他又不要把事情闹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作者幽微的写法，就是说其实你不喜欢一个人你要抗拒，跟喜欢一个人要抗拒，他是不一样的抗拒。所以他跺脚然后就骂他生气，可是他也叫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叫出来就完了，所以他也不能叫。所以秦钟就求他说，好人我已急死了。你有没有发现前面我们讲过的贾瑞的东西又跑出来了，其实就是少年的情欲，他克制不住，他说他急死了， 那什么急死了？就是那个克制不住的欲望的东西，啊，他要去办这件事情，他要要求智能跟他上床，那个急死了，那个感觉，全部在止血少年情欲的东西。他，你今天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表示说他前面已经追求过了，已经要求过，智能大概都拒绝了。然后他就说，你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那智能就说，你想怎么样？除非我出了这个牢坑。好，你特别注意这句话，牢坑。他把他自己住的这个庙叫做牢坑。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戏剧里面还有一出戏，有时候在台湾演的时候，有出家人很激烈的会反对演这个戏，叫《思凡》，就是讲一个尼姑在庙里面一面拜菩萨，一面拜罗汉，最后一直在讲他自己可怜的情欲，然后最后要下山逃走的那出戏是非常动人的戏。《思凡》其实是昆曲啊，动作非常多的在舞台上。这个《思凡》这个戏在明清一直很流行，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出家人抗议的时候，我们也吓一跳，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个案，我们并不见得觉得出家人都是如此。如果出家是一个真正从信仰出发的修行，他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思凡的问题是，他本来就不要去做这个修行的时候，他被强迫了，这个时候他要思凡，是他思念回到人间。所以你就会觉得所有的观众对他有很大的同情，就是这个小尼姑是一个被逼迫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跟智能这场戏非常像，所以我想思凡这个录影带或 DVD 应该现在很容易找到，其实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非常好的一个戏，就昆曲里面非常有名的，就是他的唱念作打都非常难，他后来逃下山的时候的动作，身段动作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可是里面也大概是对于这种僵化的教条做了最大的批判，啊，就是提到他自己的渴望，他多么希望有一个男子可以依靠，可以结婚，可以生一个白胖胖的儿子。他在拜佛跟拜菩萨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念他自己的经，就是他希望做一个家庭主妇的那种愿望。所以其实非常动人的一个戏，也可以看到在古代借助于戏剧或文学，对于很多被勉强出家的这些修行者做了很大的这个同情。所以智能就说，你想怎么样，除非我等我出了这个牢坑啊。所以牢坑两个字大家特别注意，他说离了这些人我才依你。那离了这些人，就说这些庙里的人，他的师父净虚，我不离开他们，我怎么跟你做什么事情啊？怎么跟你恋爱的意思。所以一个是秦钟的欲望，一个是智能的悲苦啊。其实你如果用悲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戏就不只是调情的戏，而是让你觉得里面有他的痛苦在里面。那秦钟其实是一个不可依靠的人，我也觉得说即使他这一下上了手，说他走了大概就忘掉了，他不是一个很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感觉。所以智能这个时候也几乎感觉到他身上唯一还能够吸引秦钟的是那个少女的那个吸引力，就是他还没有上手，所以他也不要依他啊，他就说你除非等我出了这个牢坑，离了这些人才依你。那秦钟说这也容易，只是远水救不了近渴。你看到秦钟每一个语言都是少年那种最直率的语言啊，那个近渴是什么？就是他的欲望，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欲望。那你说将来我根本等不及了啊，远水救不了近渴。说着一口吹了灯，满屋漆黑，就将智能抱到炕上云雨起来，就搞起来了。好，这是作者极大胆的写法，就是包括了对于礼教的颠覆，对于我们自己所划定的所谓修行的颠覆，谈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而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最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悲悯，是其实有一点无奈啊，有一点无奈，就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最好玩的就是宝玉跑来了，那两个人正在搞起来，正在得趣啊，这个得趣他正是有一点过瘾了。只见一个人进来，把他们两个人按住，也不出声。那两个人不知道是谁，吓得不敢动一动。那这种事情在庙里发生，当时真是不得了的大事，所以两个人都吓得快昏倒了。可是这是作者很有趣的写法，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在文学的写法里，又是情色的戏，又是紧张的戏啊，忽然跑，还不告诉你这是谁，忽然就把两个人按住，三个人都不讲话，这样子一动不动，然后那个人噗嗤一声就笑出来了，就长不住笑了。那两个人才知道是宝玉，听那个声音才知道是宝玉。你看宝玉永远在做这种调皮的事啊，就是他当然知道秦钟在干嘛，他又跟秦钟住在一起，所以秦钟不见了，他当然会去找，然后就发现了。可是发现了以后，我觉得宝玉的厚道其实我们很难了解，就是他其实也在警告说，你们这样子真的会被人家发现，这简直会打死的。可他去吓他们，可他又 不要说把他们吓得太过分，所以用了一个调皮的一个方法把他们按在那里。秦钟就是一个傻瓜，他大概也体谅不了宝玉这个时候来出现的这些原因，秦钟就连忙起来抱怨说这算什么，那你看那个已经前面急死了，那个远水救不了近火，讲了这么多他情欲的那种，然后好不容易要发生，然后宝玉又来，他简直气昏掉了，他说这算什么。那宝玉笑说你倒不依，咱们就叫喊起来。他说你别傻了，你还要这个时候还骂我还抱怨我，我们现在叫出来如果来了人你看怎么办啊？然后羞的智能趁黑就跑了。那这个女性当然她自己作为一个尼姑，这个时候她最难堪的时候，她赶快就跑掉了啊，就羞的就跑掉。那宝玉就拉了秦钟出来，你还和我犟啊？因为刚才不是秦钟辩论说他没有吗？宝玉说那天在老太太房间没有人的时候你搂着他干嘛，他说哪里有这回事。就是秦钟永远不敢面对他自己，他的情欲是一个完全隐藏的一个状态，可宝玉就在刺激他，就说你明明有你干嘛说没有，他说你现在还跟我犟，现在现行犯就在床上抓到了你还和我犟。然后秦钟就笑着说你看他撒娇说好人你是别嚷的，众人都知道你要怎么样我都依你啊，你要干嘛我都依你。那宝玉就笑着说这会儿也不用说，等下睡一下再细细的算账。这些都是作者最微妙的地方，很多的版本都注解说宝玉跟秦钟后来到底算什么账，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宝玉跟秦钟这个时候是爱人的关系。所以当然这里面很调皮的在举出少男少女之间性的那个混乱啊，就是包括秦钟智能宝玉三个人之间那个性的那个混乱的状况，可是在这个水月案例在发生。所以作者很隐晦地讲到这一句啊，就说等一下睡一下再细细的算账，那也不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以后到底怎么样，那然后大家就宽衣安歇时节。